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湖北省襄阳市南庄县，是在湖北的西北边，然后主要是因为疫情爆发之后，各个地方的物资其实都是非常紧缺的，不管是医院还是社区，包括政府部门都非常紧缺，所以说我们只能自行筹措物资，包括我所在的襄阳市，就是我们有一些以前的同学，我们自发组织了一个群，然后那个群的名字叫襄阳爱心大侠。为什么叫大侠？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襄阳城嘛，知道，大家都知道，金庸的小说里边就是过尽黄龙去抵抗金兵的入侵，然后一直就守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以这个名字做了一个群的名字。然后我几个小伙伴，像什么林慧杰、李君雅、张瑶、李瑶磊，我们都是想尽各种办法从各个地方去筹钱，然后再去买物资，买完物资之后，我们就从各个渠道给运到襄阳，然后再从襄阳去分发到各个县市。然后这些渠道包括，其实在湖北啊，就是在疫区里边有一个市叫做仙桃市，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大家主要筹措物资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在这些地方还没有封城之前，其实已经进去了一批人，然后从那些地方拉回了一批物资。还有一些物资的话，就是从海外，比如说法国呀、澳洲啊，然后还有就是韩国、日本，这是主要的几个物资来源地。
那么你在这个筹集以及分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比较难的点？那目前这些在物资分发中还存在哪些需要克服的情况跟问题？
哇，那在筹措物资的过程当中，难点太多了。首先是货物的量非常少，不管你是从哪里，就是它的量可能就是只有几千或者几万，实际上这在医院或者在社区是根本就不够用。大家可能不知道，就不要说那些就是疫情的主要的医院，比如说我们在襄阳有五大接受这些武汉肺炎的医院，他们每天的量都是以万计算的。一个普通的三甲医院每三天要消耗10000个 N95 的口罩，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就算是我们下面的乡镇级别的卫生所，一天消耗的口罩都是1200个，所以这个量是巨大的。量是一方面原因，第二方面的原因就是在疫情爆发之后，这个假的那口罩特别多，你得在长期的就是找货的过程当中提高自己的这个甄别能力，你要找出哪些是假货，哪些是真货，哪些它仅仅是没有就是所谓的三证，但是呢它实际上质量是好的，这些我们也是去买的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困难。另外一个困难就是运输渠道的问题，因为湖北省它每个市自己是封闭的，然后你要突破重重关卡，然后把那个货物给运到你所在的地方，然后你得通过各种关系去开通行证啊，然后开证明啊，然后证明你自己的渠道，证明你的货物，然后才能拿进来。然后在运货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当别人看到你的车里面放的全部口罩的时候，实际上你会跟他说这些口罩是我们是专款专用，或者是筹集的资金大家的捐款买的一些物品，然后希望别人不要动，但是还是会有人拿。因为我以前是记者嘛，就是你如果是在灾区的话，一批物资来了之后，本来是应该是有专门的人员去进行分发的，但是会有一些灾民会去哄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理解的，大家也不用太过度去解读。然后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的一些物资通过邮递的过程当中会被各个地方去克扣，我觉得可能克扣这个词用的不是特别好，然后应该说是统一调集、统一分发吧，这些问题也会存在。所以说你有一批货能够从它的发货地到最后使用者的手上，其实中间是真的是经历千辛万苦。
那么对于目前海外有一些华人的团体还在考虑或者是说在筹集帮忙捐赠物资，你会有哪些建议？
我是觉得在海外的话，如果是现在还要在筹集口罩和防护物资，如果你没有特别好的渠道能够保障在几天内或者一个星期内然后能够送到你想捐赠的这个医院的手上的话，我觉得其实不用那么急。现在各种谣言是到处飞，就说比如说阿里巴巴里边有一个就是绿色通道，其实也不是那么好使，因为我们也使用过，他们是这样宣传，但实际上你到 市一级的或者县一级的渠道的时候，是一定会变得很缓慢。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应该口罩供应量在未来一段时间会稍微的缓和一些。你像我们这个县的各个药店，之前你是去买口罩是完全没有的，但是现在每天各个药店它陆陆续续都能够分配一些，早上市民可以通过登记前一天登记的那个名额去购买或者去领取，都还是 OK 的。然后海外的这些捐赠者，我是遇到特别多，然后我希望给一个呼吁吧，让就是海外的捐赠者在捐赠这个过程当中，不要给就是接收方设置太多的条框的限制。比如说我这边对接的一些捐赠者，他要求我给他特别明细的就是受捐人的名字，甚至有的人要求身份证号码。我觉得这种要求我不能说他过分，但是在这种很特殊的情况下，我觉得不要给前线工作的人员设置太多条条框框，让他们没有办法去工作。因为现在很多医院里边的就是这些物资的接收，它不一定是院方的官方行为，它有的比如说它是设备科里边的接收捐献，它有的可能是自己的医生或者是某个科室的主任，他是出于对自己手下医生或者护士的爱护，他也去接受这项方面的捐赠。所以说在这些医院对外公司的捐赠名单当中，可能就没有那个捐赠人的名字，而实际上这批口罩是确确实实已经到了这个医院下面的医生的手中，就会有很多的捐赠者就是反反复复或者是穷追不舍的去追问这些医生，导致这些医生他也很难去应付。他们是专业人士，我希望他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置在救治这些患者的人身上，而不是说疲于去应付这些捐赠者的各种要求。
那你在疫情爆发之后是从北京去了湖北对吗？
这个情况其实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是我就长话短说吧。但是我因为我大概从1月10号左右就已经大概知道湖北这种疫情会比较严重，甚至会爆发。然后我就，从1月15号，其实个人就在做一些准备，比如说买口罩、买防护服啊、买护目镜啊、买防毒面具啊，包括在群里边告诉自己的同学，让他们要开始准备口罩。我在20号的时候就决定回襄阳，倒不是说回来就说怎么样，主要是因为知道自己的父母在这里，我就怕他们没有办法去应对在疫情情况下的各种情况，所以我就回来了。
有哪些比较难忘的情景？有哪些是你觉得外界看不到的一些真实情况？
对，因为我之前是记者嘛，一直都是各种灾难现场跑的比较多，我就拿着照相机到处去跑，到处去拍，然后也会去接触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比较难忘的一个场景就是在某个执勤点啊，看到一个乡镇级别的卫生所的一个工作人员，他把身上脱下来的就是那种一次性的防护服，严格意义上讲的话，那个防护服是一定不能再用的，就是当场就把这个脱下来的防护服又交给另外一个人，那个人立即就把这个防护服给穿上，然后又马上就去工作。最后我是觉得就是前线的这些工作人员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呢我也特别担心他们这些小地方的医务工作人员，他们实际上的业务能力以及自我的保护意识是非常差的。当然我们不能怪他们，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真的是有什么就用什么，而我最担心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实际上不断对疫情的防护和抑制没有帮助，甚至有可能他们自己会变成一个传染源，会把病毒传染给更多的人。
那作为湖北人嘛，你是湖北襄阳人，你怎么看待这些日子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精神上面的压力？
我的精神压力其实还好，我觉得你只要早做准备，早点知道疫情它大概会发展的一个方向，就不会有太大心理压力。我觉得就是大家的知情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知情权保障了你对一个事情的基本的看法，以及你对面对这个问题的你的精神状态。
你也是一个媒体人嘛，那你目前对于现在国内外新闻对疫情的描述，你觉得哪些是不属实的，哪些是需要去辟谣的？
各方的数字它肯定是不一的，包括你看官方的数字，包括这个官方的数字他们所公布的这样的一个统计图，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的这个图，我觉得都是存疑的。但是我觉得存疑不是说官方的造假，而是在于各个地方它对这个确诊病例的定义，怎么样去确诊它是 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所在的兰江县，他很可能在前期他就没有确诊的方法，他得到一个疑似病例，他可能都得朝襄阳去送，然后送到襄阳之后，襄阳他可能他自己这边的测试的相关的工具和测剂也不是很充足，然后他就只能放到疑似病例里面去，然后等确诊病例之后，他可能需要一个星期之后才能确诊，所以说就造成了延迟，就是不管是确诊还是疑似病例，它的延迟的状况比较多。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我觉得疫情发展到现在，数字已经不重要。我觉得从大概1月26号左右吧，数字其实根本就不重要，因为这个城市的气氛，比如说襄阳这个地方的气氛，或者说就说南方这个地方的气氛，它就已经变得非常严肃，每个街区每个小区基本上都是封闭的状态。你像昨天晚上凌晨的时候，我们南方县就公布了我们这边的第六号命令，也就是说疫情爆发之后防控办公布的第六号行政命令，基本上已经是实行宵禁了。从前一天晚上的7点半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钟，各个小区必须是封死的，就是一个人都不能出去。然后白天的话，你如果不是三类车辆，就比如说你是就是疾病的保障车辆，公务车辆，这其中包括就是警察、消防，然后还有救护车，还有就是其他的必要车辆。就这三类车辆，如果你不是这三类车辆，没有办法去防控办去办理那个通行证的话，你是出不去的。也就是说，整个城市它处于一个封闭状态。你说各个病例的数据的增加和减少对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没有必要太去关注这个数据的这个病例，然后我觉得对大家的精神状态也不是特别好。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